啊，偏而用，这不是说啊这样的浅浅的小小的，因为诸佛菩萨的心量本身这个状态啊，就这样。那么这个是他造论的那个宗旨，他是这样。对于最后有一点说登座听受完了以后啊，又啊一再的层层善诱，说告诉我们呐、啊，你们好好的、啊、要听啊，要照着这个去做呀、啊。诸有偏瞻为佛具变善恶妙慧力，欲令狭生不唐捐诸聚善者专利听。现在呢，上面是有了这个圆满的速生的教授了。这个教授啊，对我们来说是引导我们呐、啊、走上最圆满之见的这条大路的。但是并不是人人能学的哦。要什么条件呢？下面这个就是，凡是具有这种条件的人，哪一个偏则暗为佛？这个偏则暗可以总别两方面来说。总的来说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啊，我们欲持无明的种种障碍，分别的来说的话，偏就是不偏于断，也不偏于长。佛是中道说的，普通除了佛以外，其他的所欲一切，不是偏于断边，就是偏于长边。这个偏，这呢是执着，这个执着是无量无边的。归纳总说起来，人我执，法我执，所以暗就是无明暗啊，这是根本。凡是没有为这个书覆盖的那些人，单单够不够？不够，还要什么？还要具足辨别善恶的这个啊能力。这是什么能力啊？妙慧力，这个是智慧，这个智慧啊是啊圣妙的智慧的力量，他还要具足这个力量啊，所以不被上面这种偏执暗数覆盖，又有辨别善恶殊胜智慧力量的人，够不够？还不够。他虽然呢有这个辨别的力量，但是呢他心里面有好药之心没有用，还要一种好药欢喜啊，说我要求这个啊。他有什么呢？欲令狭生不唐捐，真正一心想修行的那些人，一心想修行，他又想修行，又有辨别善恶的力量，而又没有被种种欲痴黑暗所障碍这些人。那么为什么说欲令狭生不唐捐呢？要想修行，就是说来人人想要，但是能修的条件就不是人人具足。这话怎么讲？我们也许会怀疑，什么会人人会想修行啊？对，以我们现在佛法来说，的的确确不是人人想修行。现在教人家不要说修行，教人家信佛法，都是啊难之又难，怎么会说是人人要修行呢？这个道理简单说一下，佛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我们呢，这地方要来找一找。平常我们呢说佛法，什么是佛法？哇，三藏十二部教典，一看呐，啊，一看就头痛。哇，这么多的书，然后呢，啊，看起来是一窍不通，讲起来啊是大笑心相泄灭啊，又叫你目中一事，这是事实。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很深入仔细的去阐述他的目的，他的目的就是单纯极乐。什么目的啊？两个字，苦乐，去掉苦，圆满得到乐，就是这样。以这两个标准来说啊，世间没有一个人例外，所有的人他真正忙碌的目的无非为这个。不管他是理智的，他求什么，你求他的最深入的 这个重心你去问干什么，他还是找这个。或者呢，有很多的感情的糊里糊涂的，他虽然糊里糊涂，可是他为什么呀？如果说你仔细的让他坦率一下的话，还是这样。所以普通世间所以得不到，因为并不了解苦乐的真正的真相以及苦乐的原因，这个事情真正的真相都弄不清楚，所以啊，怎么弄就怎么错。而这是佛呀，才把那个内涵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所以普通人之所以真的不了解，也不想修，是不了解佛法。你就是了解了佛法，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例外的。不但是人呐、啊，乃至于三界的一切有情，比如随便一个小虫，哦，你跑过去，他马上躲掉了。为什么？哎，怕受伤害啊，他也怕苦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也要去掉苦。随便一个小虫，有好吃的东西，他马上来了，哪怕有冒生命的危险，像个蚊虫，明明叮了你啊，一巴掌打死了，他还要吃你，他也去快乐，没有一个例外的。但是尽管没有一个人例外的都想修行，但是啊，想修行是修，能修行的条件呢、啊，不具足，出生不可能，只有人，就算得到的人啊。他还是不行，还要种种条件，所以得到了人生而能修行的这个叫做狭满的人生，这个好难的，好难的，非常难的。这样，所以我们平常常常说佛法里面叫人生难的，这个是讲这个狭满的人生。现在我们得到了以后啊，哎呀，赶快啊，要想趁这个机会得到真正快乐，去掉真正痛苦的，就一个办法，就这个。啊，所以具足上面这种条件的人呢、啊，那他那个时候，哎，要想修行，而又有圆满的修行的教授，那么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应该要好好的听。像上面这种人呢、啊，这是具足善根的人，这个好不容易啊，是不是、啊？真正具足上面这种善根的人呢、啊，你要想修行吧。你又能够辨别是非，又没有障碍，那么那个时候啊，要好好的啊，这个地方听闻这个最殊胜圆满的教授啊。那听闻这个东西的话，还要有个条件，要怎么办？专利，要专心，要努力。好，平常的时候我们听啊，这是浮浮泛泛的哈，这个听啊没有用，种一个善根，种一个善根，就种善根来说有用的啊，用在什么时候呢？等到无量二生七劫以后转了一个大圈子，最后还是要等到这个种子其现行的时候成就。所以真正的听到了马上紧跟着一步上去的话，这个浮浮凡不行，要专心。专心听完了以后还要什么努力，一定要这两个条件。那么这地方也说一下，说哎，那么最后还是成熟吗？那我就慢慢的好了。记住，始终记住这个话，慢慢的，不是说啊，你等到慢慢的种了一个种子，到那时候它自己天上掉下来，哦，一口气让你成佛了，没有这件事情。到那时候还是啊，仍旧筋骨如此这般修行，然后成就。而在你没有筋骨这个修行成就之间，转个大圈子在哪里？都在三恶道当中。记住啊。既然到最后你还是要这样的修行的在成就，请问你为什么要让他受尽了千辛万苦才成就啊？所以啊，我们了解了这个啊，那自然人啊必定会专心努力。反过来说，你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的话，这个是善根呐、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呐、啊，你要听到这个真不容易啊！你们现在有幸听见了，这是啊真正具足善根的人了、啊。你现在啊，因为所生结了这么多善根，现在眼看着可以上去了，千万要努力啊！现在怎么样努力法？专心努力，这是他最后啊，有特别的层层啊叮嘱告诉我们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正式开始。那么现在我们呢讲，那么。下面讲些什么呢？此中重视一切佛语而要，偏摄龙门无作， 二大彻之道归。现在这个里边所讲的就是本论所讲的，把佛所说的圆满的教法的纲要通通包含在里头了。而这个圆满的纲要啊，下来有分性相二支啊，一个是智慧质量，一个福德质量，见过弥勒菩萨以及文殊菩萨向下传道，无著世亲菩萨、龙树升天菩萨，又分成这个两个大鬼啊。那么现在这里有圆满的包容，有了这个东西啊，就可以啊把你引导到往去一切种子地位生死法凡三种是福，一切行持所有持力无所缺少。这是引导我们呢到福地，一切种子那就是佛的智慧啊，佛的智慧。但是这个里边这个道理啊，是引导我们呢圆满达到福地，这就是啥？解决一切痛苦、一切问题，圆满一切福德。那么这个最高的目标是如此，上去呢又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啊，每一个段落称它为三一种啊四福，所以下是中是上是，这个是上去一步一步的次第，就像我们念书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所有的这个内容强，所以教理行古啊，圆满一点都不少。在圆满的教授当中啊，如果我们把它内涵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的话，可以分成三个项目。第一个知，它的知本身呢要纯正，一点不错，是量呢要圆满一点无缺，还有呢还要次第本身呢不可以呀、啊、紊乱。平常我们对这个知跟量是容易了解，这个次第啊非常重要，却是往往忽视。我现在这个地方说一个比喻，比如说我们烧饭啊，然后呢你要菜呀、啊、饭呐、啊、米呀、啊、样样东西，次第是说这个米就是米，平常我们说蒸杀煮饭，如果你用你杀来那不行，那我说米嘛菜嘛，这个是没有错了啊。然后呢量啊是几个人们要吃多少份也没有错了，跟次第同样的重要。假定你弄错了次第的话，那个不行。比如说啊，你说拿了菜来嘛，一定先把它整理一下，洗洗好，然后切好，然后放在锅子里烧。假定说你这个次第弄不清楚，你说好，你先把那个菜拿过来烧完了再洗，这个行不行啊？绝对不行。因为菜上面种种的泥巴、种种的农药，你烧完了能洗吗？根本不能洗。本来这个菜吃了以后让你增加营养的，结果你吃进去啊还有这个泥巴，你怎么可能吃？这个毒药不但不增加营养，还把你毒死啊。所以这个里边呢一定要有它的质、量、次第。现在本论呢这三样东西啊一点都不缺少，所以这才圆满。这个就是啊那啊引导我们呢、啊、走上这一条圆满的觉道的这个圆满的教法。所以以菩提道次第门中，这条门呢、啊、引导我们走上菩提大道的，引导聚善者取福地利啊，是此中属圈诸法，引导具足善根的人达到圆满福地的这个道理，就是我们里边所说的。这个下面又告诉我们一个特征，为什么说下面此中传有二派圣尼？这解释的时候啊，它有两种传承。它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平常在我们一般的概念当中啊， 我们不太了解，也不大注意这个传承的重要。这一点呢，实际上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说，我们随便做任何一样东西，买东西也好，我们常常说啊，这个哪个，这个是美国货，然后这是福特的啊，这个是啊通用的，然后这个是德国货，比如汽车吧，刚才说美国的是福特通用，那么德国的是 Benz， 比如说日本的什么，它每一个都有它的来源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来源里面包含了什么？那就是那些工程师、决策的人才，这样世间的所有的东西都有它这样的一个圆满的来源了。何况是佛法，何况是佛法。所以我们晓得，学任何东西，假定你没有这个正确圆满的来源的话，你学不好。佛法亦复如是，佛法亦复如是。所以他一方面教那个内容，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，我这个牌子呢哪来的，哦，是这个牌子啊一点都不错的。那么在中国不大师那个时候啊，这个里边它有两派的传承，把这个两派的传承就说明了这个师承。实际上这个师承的内容，刚才说的这个书生的教授啊，都是靠这个传承下来的。这个是从佛传下来，经过诸大祖师圆满的教理、正觉的修持，都从这个圆满的师承啊这样的传译下来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啊！这是特别的一点，我们应该了解到的。那么哪两派呀？下面一个是罗兰图师，一个是迦斯米卢传的。我们看一看，圣罗兰图诸自论师，许有三门清净宗，劝说正法，为规范语境，学者相续经，属说法清净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啊，罗兰图师。罗兰图师啊，那是当年印度最了不起的一个地方，修学佛法的。那佛涅槃没多久，就开始建立，一直到公元一千年左右，那个回教势力入侵的时候，有政治势力把佛教摧毁为止，始终是这印度佛教牛耳的最顶端的一个啊佛法的中心。那个地方的很多这种了不起的菩萨祖师，他说在解说佛法的时候，造论的时候啊，要有三个条件啊。那么这个罗兰图师顺便提一下，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位了不起的玄奘大师。玄奘大师当年到印度去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到的学到最好最精彩的就是罗兰图师。那个时候是这样，以前是这样，以后也是这样。那么罗兰图师为什么要说罗兰图师呢？换句话说，印度的整个的佛法的最高的，经过了这么多了不起的成就的人觉知以后剩下来的精华，都这个样的。那么他们解释，他解释个经论不是随便的哦，他要几个条件，三个，叫三门清净，这三方面都要清净了。这个清净两个字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就是说这个清净的话，这个法本身呢、绝对正确，没有一点点问题。假定说的有一点问题的话，我们学的人就出问题了。那吃东西一样，你稍微弄得不干净啊，对不起细菌啊，乃至有毒啊，那就把你吃死了。佛法也是如此的，法也是如此的啊。那么世间呢，就是叫你受一点小小伤害。佛法的话，你如果说有一点的不干净摆在这里哈，而这个留下来的这个问题的重重。那么哪三样东西啊？是说第一个，老实规范语境。那么这个里边包含了两样东西。第一个就是规范，就是啊这个增长啊，比如说我们说规范是清教是，换句话说戒师说法的这个增长，他自己本身清净，还要从他所讲的清净。为什么要分两方面的说？难道说这个人清净了以后他讲的还不清净吗？对，为什么啊？ 当然他如果本人自己没有羞耻的话，那讲出来一定不清净的。但是自己有了羞耻以后，他那个清净还呀有问题，这个就解释一下。平常我们也晓得的，说自己没有解决问题，帮忙别人解决是不可能的。那么自己要解决了，那个算是清净了。这个清净也需要两个条件：第一个，教理上面要有圆满的认识；然后呢，这个教理啊，还有啊，验证上面的确定不疑的悟证的境界。他虽然有了这个，可是因为说的时候，也许他平常一般的说，也许对机不相应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拿时间来说吧，说现在有个大学者，我们请他来给我们演讲。那么这个大学者来演讲有两种可能，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把他自己学的圆满的内容告诉我们；还有一种呢，也许他说对的机啊，说今天呢有一个地方啊，一个小朋友啊大家也仰望这个大学者啊，所以啊，为了使得那些小朋友心目当中有个仰望期间，请他来去讲。请问那个大学者能跟些小朋友讲说圆满的道理吗？不行啊。所以这个里边呢是两样东西都圆满，这是规范语境。那么还有呢，学者相续境，这个所有的一切法流传在世间，不仅仅说有老师就行，还要一定有学的人，这个很明白。不但是啊，菩萨住世，那我们佛也是一样啊。佛出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同时那个弟子也来，因为一定有这样想学的人，所以应这样的机，然后呢说这样圆满的教法。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相应的机的话，他虽然呢他自己有正确的内容，但是呢他不一定有机会呀说出来。就是佛本身就是如此啊，他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我所了解的法呀是像大地图，但是我说的法如爪上图，所以通常啊都是有一个因缘，那个时候佛才说呀。所以啊，如果说一个法流传的话，除了老师这个条件以外，学者这个条件也是相当重要的。就像刚才那个故事也是一样，这个大学者跑得来，跑到幼稚园，跑到小孩子那里去的，对不起，学者的相续不进，他就没办法把圆满的教法拿给我们。这里我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，所以比喻这个故事啊，相传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两位名人呢，寒山拾得以及风干禅师，他们三位，一个是阿弥陀佛，一个是文殊菩萨，一个是啊普贤菩萨。结果呢，寒山拾得两位大师出现的什么，嗨，一个破和尚，穷教化一个，什么都不认识的。哎，他为什么这样现呢？就是那个时候是什么现出来的像禅宗，这个传的时候，禅宗的特质是什么？要主要的见到那个本来面目，换句话说，空性，它少一切法的，是吧？实际理地一尘不染，所以他自己现这个像就是什么穷的身无立锥之地啊！所以同样我们那个叫花子，那穷的连他站的地方像一个锥子那么一点点都没有，就这样，他所以现了个相，他所以现了个相，那是跟那个学者相应的，这个我们要了解。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的教法盛传的时候，除了这个老师以外，这个学者还要有这样的条件。然后呢，有了这个条件以后，第三个所说的法要清净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法为什么法也要清净呢？这个法也说印记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呢，他那个法当中有一种印记，印小的，有一种印大的，有一种性中，有一种相中。尽管他是大的，印他的局部的。我现在拿佛经来说个比喻，就说佛经说了这么多三章十二部，比如《金刚经》，他也是说啊，这个最上乘，最上乘， 轮念经，通常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好的不得了，为什么它不是圆教呢？因为它就是针对着这一类根性的，是这是大乘，可是它大乘的大乘啊，对不起，小乘的漏掉，然后呢，那对这个忍天五乘的人又不相应。如果说信宗的话，相宗又不相应，相宗的信宗又不相应，这又不圆满了。所以啊，第三个，这个圆满的内容还要它有它特殊的内容，因为它三样东西有它特别的条件。哦，那个是啊，罗兰图斯。到后来啊，迦斯密卢，自迦姆卢啊，就是迦斯密卢啊，我们晓得的。这个在西北印度，到后来佛法这地方非常顺。那么悲诸自在这许三种为初晓，那个地方那些啊大菩萨大祖师们啊，就是上面的一下，这是一个基本，除了这个还要其他的。那么他又这么说呢，他说的是下面的，也许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想，哎呀，那到后来的时候岂不是比前面的更精彩啊，这个概念我们要了解，并不是说后面的比前面的更精彩，而是说后面的对适应后面的人来说更适应，这个是根本。一切法真正的重点是应机才是重要的。所以同样的，当初罗兰图斯的三种法门是应他们的三种法门的条件呐、啊，是这个样。后来的人呢，由于啊机不太一样了，慢慢的每况愈下，所以说就正法而相法末法，所以机比较差，所以要求的条件呢、啊、越更多更严密，这是它的不同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有时候哎呀后面的好啊妄判是非，不知不觉当中啊就会造成功啊不因理的取舍。那么他下面怎么说呢？是正法照着殊胜，正法殊胜如何讲闻彼法归理，这个分成空。第一个作者殊胜，那就是前面的规范语境啊。第二个呢，正法殊胜啊，这个法本身正确。还有呢，有了这个照者，这个照者当中啊，包含了一定有什么这个教者、学者这两样东西在这个里面。没有这两样东西的话，它这个照不可能。不可能，这第一点，所以这个两个含释了。那么说的有殊胜，在这个地方度的有什么呢？怎么讲怎么听，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。下面呢等一下讲到那个四个题目的时候说它，现在我在这里啊是就用什么，就用后载那个办法，用后载那个办法。先我们这地方听一下休息一下。现在这个地方本论所采用的是后载啊，后载这个后载分四大段啊，分四部分啊，是由是菩提道次引道分次。